陆小英听了房树安的话，哎呦了一声，就背过气去了。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了。陆小英对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一片痴情，又气又恨又疼，而最主要的是又爱，真是百感交集，因此昏迷不醒。房树安一看，心中暗想：哎呀，罢了啊，罢了啊，陆小英这个人还真不错，看样子跟我老叔是一片真心呢。哎，我老叔这个人太死心眼儿，要换我呀，早就答应了。老方一想啊，别让他着急了，干脆说实话吧，不然的话，他这条小命就交代了。到了现在身边没人，房树安就得厚着脸皮站起身来，扶着陆小英的肩头左晃右晃，一边晃着一边呼唤：
老婶儿，哎，老婶儿，醒醒，哎，我的老婶儿，哎，醒醒呗，醒醒呗。
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陆小英这才把眼睁开。
哎呀，云瑞，你死的太惨了。
哎，老婶，我老叔根本就没死，我那话还没说完呢。
啊，那你说咔吧一声，
咔吧一声，消息犯了，那不等于我老叔出事了？我实话跟您说，我老叔现在被困七星楼，八成还没死，您说您何必急成这模样呢？
陆小英一听这人说话大喘气，心里头挺不痛快，又一想，情急之下也许他没说明白，这也不能怪他。方叔，你能不能从头到尾把详细的经过再跟我说说？
当然行了，是那么回事。
陆小英听完了，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了，他把眼泪擦擦，柳眉一挑，紧咬银牙，其实这个事儿啊，也怪白云瑞自己，也可以说这是报应，他对不起我，他良心太坏了，这活该。
哎呀，老婶啊，您怎么说这话呀？这叫落井投石，太不仗义了。其实我老叔对您也是一片痴情，我们爷儿俩无话不谈呢。他也是个人，他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，也懂感情啊。子是由于他是有妻室的人了，你说包大人为媒，明媒正娶，人家跟我老婶盖飞侠，那感情还非常的好，您非得半截腰插一脚，这我老叔是很难接受啊。如果说包大人乐意，大伙儿摸出我老叔的脊梁骨，
他就再娶个媳妇儿，那能算个什么呢？说句糙话，你个羊也放着，俩羊也赶着，
你说对吗？
老婶，您倒放心，咱们现在想办法救他不死。倘若你这次真能给再帮个忙，能把他救出来，我说呀，肯定能把他感动过来。这门婚事那是没法儿。方帅，你敢担保我要再救他一次，他不能拒绝我吗？
你绝对不能。我告诉您呢，如果他要再拒绝，甭说旁人，我都不答应。
这么办，这回咱办个可靠的事儿。实不相瞒呢，他师父我师爷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呢，他那二老师风僧醉菩提凌空也在这儿呢。虽然说被困七星楼了，人他也没死啊，是不是呢？再加上我干老徐良老少英雄大伙给担保，他再不答应我们就饶不了他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老婶啊，你能救得了吗？您呢，看那意思是听了闲话了，不然的话对我老叔您不能这么恨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咱们分手那天，那个山药蛋把您给劝走了，是不是那老家伙给添油加醋的没说好话呀？老婶啊，谗言不可听啊，那个山药蛋可不是个好玩意儿。您别听什么要南海起见用活报应，他们都是邪门外道啊，那个老家伙一瞅的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，他肯定没在您面前说好话。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，大脑壳的后头啪挨了一巴掌，把老房揍的脑袋嗡了一声。谁那么闹哎？回头一看站着个小个，老房一瞅非是旁人，这是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，绰号山药蛋。就见上淮山用手指着方叔安，哎，我小子我哪儿得罪你了？哎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好人呢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有那么句话，闲谈莫论人非呀。你在我大侄女面前说我的坏话，你什么意思你？哎呀，我的老剑客呀，我想死你了。多日不见的，我一闭眼睛您就在我眼前。少在慢来，这趟说了刚才你的话什么意思？我呀，他因为所以，他不是吗？哎，我就不是东西就得了。我老爷子，你看背后谁不说谁两句，我劝我老婶不知道怎么劝好了，所以我就胡扑着乱放炮。我这人嘴没把门的，您这大人别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。我说老剑客，行了，我这做个揖，您饶了我得了。
不行，我他妈不是饶人的人，你损坏了我的名誉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完得了吗？我非他妈把你大脑袋给你揪下来。
别呢，揪下来吃饺子都不香了。我老人家您就高个手，您就当个屁，慢慢我放了就得了。我说您怎么样，我跟您磕头了。一句话把上淮山也逗乐了，其实刚才他也是吓唬方栓，能真揪他脑袋？就连陆小英也逗乐了，你瞅这位真是活宝，没皮没脸没羞没臊，遇上这种人一点辙也没有。
上怀山把方叔安拉起来，
算了，我先给你记上一笔账，迟早这账得算。
好嘞，有账咱就不怕算。哎，老爷子，您从哪儿来？莫非您跟我老婶在一起回来的？
一点都没假呀，小子，方才你说的话太冤枉人了。这不，陆小英本人在这儿，你问问他，我是怎么劝他？为了你们三峡五义开封府的事儿，我老头子他妈把腿都溜细了，把嘴唇都磨薄了，到头来还撒了一身狗血，真是有点不知个儿啊。
我说老人家您别抱怨了，我没说嘛，千不对万不对，全是我的不对，你老人家何必斤斤计较呢？我老人家，您说说经过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？
先甭问我啊，刚才你们两个人说话我都听见了。我先问你，如果我们想办法大破七星楼，救出白云瑞以及那些高人，那些人咱都甭提了，就说白云瑞吧，他能不能答应这门婚事啊？
能，方才我都担了保了，肯定能。
要能的话，咱再试一回，就把七星楼破了，把他救出来。
哎，我老爷子，你先等等，您等等。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。
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我连山药蛋都吹牛啊！我老爷子，你别上火啊！我可不是瞧不起您。你说什么大破七星楼？就您这模样的，我也不是隔着门缝瞧你，你没那两下子。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，也没把楼打开。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高人，连峨眉寺的剑侠、少林的几位名僧，全都瞪眼没辙。就阁下您老人家这副尊容，我说您破得了七星楼吗？他妈的，你小子这嘴可真够损的。把我损的是一文不值啊！不错，我破不了七星楼，但是有人能破呀。
谁？
那你还用问吗？破楼的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要想破楼啊，那我看好了，除非是那个金冠道人孔仙芝，就是当年摆楼那个糟老道，他要不破呀，谁也破不了了。这咱爷儿几个谈起来了，你说这个孔老道上个什么东西？你没事贪图人家多少银子，摆这么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杀生害命，损阴丧德呀！这个老杂毛，有一天我见着他，跟他没完。别的不提，就冲这座楼给咱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我非把他立于所待，拿到开封府按律治罪。就包的人饶了他，我也饶不了他。这个老杂毛，啪！哎呦你，我这要谁？这一巴掌比刚才那还重。老方回头一看，哟，在面前站着一位道人。见这个老道身材高大，头上戴着鹅黄色的道冠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两根飘带飘摆左右肩头，真好像蝴蝶乱飞。身穿鹅黄色道袍，胸前背后绣着八卦阴阳鱼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胖袜云履，背背宝剑，斜挎兜囊，手中拿着罗汉竹的拂尘。往脸上看， 面似淡金，
年纪可不小了。
当时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着，是俩眼倍儿亮，好似金灯，
一不虚然飘洒前行，往前一带就是大罗的神仙。
房叔安多聪明，脑瓜一转，说曹操，曹操就来了，莫非此人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？不成，要是他那可太好了，那破七星楼可就不成问题了。
王栓想到这，双膝跪倒，往上叩头。
我说，我要没猜错的话，您老人家是不是金冠道人呢？晚辈，我这给您磕头了。
山药蛋在旁边乐了。
法帅，你怎么知道他是金冠道人？
你看呢，金乃黄也，黄乃金也。我看这位道爷一身黄，这帽子上还是鹅黄色呢，所以我是猜的，差不多就是金冠道人。
他这一说，这老道爷乐了。
方也情奇，贫道担当不起呀。不错，贫道正是孔仙芝。
是也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没猜错吧？我说老爷子，您这人心真好，知道我们有难，不远千里前来帮忙。咱们废话少说，赶紧跟着我去破七星楼去得了。
妈，方爷，你不想知道贫道是怎么来的吗？
对，我您是从哪个石头放出来的？
喂，不说人的话，有哪石头放往外蹦？对，我这一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我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把我闹糊涂了。
书中代言，还是那句话，不巧不成书。什么事儿也碰不上，那还叫有什么意思呢？
前文书咱说了，山药蛋劝着陆小英离开三仙岛干什么去？主要救陆小英的伯父，扭转乾坤，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。陆小英一想，把我伯父救出来再说，再找白云瑞算账，结果山药蛋帮着他夜探三仙观，他们这才知道陆天林被拿了，没在庙上压着，而压到七星楼。他们也不知道七星楼是怎么回事，打算到那把陆天林给救出来，结果还没等进楼，碰上个熟人。这熟人就是万里追魂韩世佩。这韩世佩咱不止一次说过，想要跟白云瑞比武，约定在虎头崖树林。他们一共仨人，还没等白云瑞到呢，山药蛋先行一步赶到了，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点住了。后来白云瑞把他们放了，韩世佩这仨人还比较有心，认为山药蛋和白云瑞都是好人，而且表示有朝一日我们必定报恩。韩志飞是这么说的，还真就这么做的。今天晚上他值班，正在七星楼的院子转悠，一看来两条黑影，到近前一看，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和陆小英。韩志飞瞅瞅左右没人，把他们二位引得无人之处，拉着上淮山的手，
老剑客，你要干什么？
我要进楼救人。
救谁？救陆天林。
哎呀，我的老剑客呀，你可快走啊！这座七星楼不是闹着玩的，错走一步是粉身碎骨。
也慢说是您的，就是我们在这值班的也不敢进去一步，这里边奥妙无穷啊，你快走吧，根本救不出人来。他们之所以没把陆天林杀了放在七星楼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就拿他当作掩鱼之食，等着钓大鱼，钓上哪个哪个倒霉呀、啊！因为当初您放过我，您是我的恩人，我有什么我说什么。您快去请高人吧，不请了高人，破不了楼，您根本进不得。山药蛋一看他急得都要哭了，知道说的是实话，就问他：那么破七星楼，谁能破得了呢？仨人，这个底我都知道。最好您能把金棺道人孔老剑客请来，这楼当初一致是他摆的，他破楼最有把握。如果请不来孔老剑客，他有俩徒弟也行，大徒弟罗旋，二徒弟龚世良，他们手中都有楼图，请来一个就可能把楼给破了，您可进不得。说完了，那边来人了，韩志佩恐怕暴露了身份，因此借这机会就溜了。山药蛋跟陆小英离开七星楼，找了个没人地方，爷俩一商议，韩志佩说的是实情啊，咱别拿脑袋蹦金钟啊，到那时候人也救不出来，把命还搭上了，那不全完了吗？但是上哪儿找这金棺道人孔仙芝去？广知其人，听说他隐遁在山林多少年不露面了，要想把他找着，正好像大海摸针一般。再者一说了，上哪儿找那罗旋去？又上哪儿找这龚世良去？事在燃眉，时间又有限了，容等着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人再请出来，那阵儿可能陆天林也活不了了，没把他们爷俩急死。后来他们两个人一商议啊，干脆这么办，咱俩坐船到万仙岛去一趟。万仙岛上有座大庙叫万仙观，万仙观有一位道人叫云霞真人，据说云霞真人跟金棺道人交情莫逆，咱们到那打听打听，他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拉倒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坐了只船赶奔万仙岛，还没费劲儿就见着云霞道人。等把来意等说明之后，云霞道人是抚掌大笑，哈哈哈哈，你们问我呀，我这好朋友住在哪儿我也不清楚，但是甭问，为什么呢？他本人就在我这儿，是昨天下午到的。哎呦，这一说可把这爷俩乐坏了，心说这是做梦吧，怎么那么巧。就见软帘一起，金棺道人孔老剑客从里边走出来了。原来他跟山药蛋、光文明没见过面，这是初次见面的，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誉，也都知道对方的能为。落座之后，山药蛋就把来的原因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。金棺道人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气得脸都变了色。哦，这萧德成、夏随良竟敢拿我摆的这座七星楼当赌场，害了这么多的人呢，这还了得？看来我是做了孽了，我要不把这座楼拆了，我赎不了罪呀。因此金棺道马上慨然应允，答应帮着他们俩破楼救人。金棺道人上哪儿去了？游历大西洋去了，专门研究他这套西洋八宝转金螺丝，一走这么多年，这是刚回来。 到万仙观先看看好朋友云霞真人，另外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。他最挂念的是俩徒弟，一个是罗旋，一个是龚世良，寻思把大仙学的这点东西回来传授传授他们，爷几个见一面，他找个地方一归隐，这一辈子就算了了。没想到出这么个事儿了，因此三人结伴才回到三仙岛。那么仨人呢，有三种心事。金冠道人有自己的想法，山药蛋有自己的想法，陆小英的想法更复杂。除了惦记他伯父之外，主要他惦记白云瑞。所以登了三仙岛的路之后，到了树林，陆小英先提出来的，我先得找开封府的人问一问，这个白眼狼白云瑞现在干什么呢？那个大脑袋方硕安干什么呢？我这门婚事究竟得怎么办？一方面救我伯父，一方面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。他呢没亲自露面，花了五两银子雇了个当地的人告诉他怎么说怎么说，让他赶奔招商店把方叔安找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其实陆小英跟方叔安谈话的时候，山药蛋、金冠道人、孔老剑客都在树后头藏着呢，对他们说的话听得非常真切，因此对方叔安是又气又恨，每人才揍了他一巴掌。书不重续啊，等把这事定下之后，方叔安提出来
问各位，这真是英雄大聚会呀、啊！
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我请个店房吧，我干老徐良在那儿，老少的英雄都在这儿，要知道孔老剑客这一来能破得了七星楼，解救十二位英雄好汉，把他们乐的连北都找不着。这几位一看也就别藏着躲着了，方叔安说的有道理，那咱就起身吧，共同起身赶奔招商店。方叔安是连跑带颠呐，进店房就喊，各位我给各位道喜了，七星楼能破得了了，这十二位的性命没事了，各位快出来接接，看看谁来了。这才叫英雄大聚会，大破七星楼。